第四十六讲，缘起。无名缘行，行缘识。
讲课之前呢，让我们一起来礼敬佛陀。南无大慈大悲的阿拉哈多萨摩萨婆达斯。南无大慈巴格瓦多阿德瓦多萨玛萨布达斯。南无大慈巴格瓦多阿德瓦多萨玛萨布达斯。各位大德法师、居士行友们，晚上好。我们在之前已经学习了心论跟离心论，今天晚上我们将进入一个新的内容，是缘起。巴迪加萨摩巴德，在之前我们讲到色法、心所法、心法跟心论的时候呢，我们主要着重在讲现象，讲生命的现象，而在讲到业、讲到死生的过程的时候，我们已经摄入了生命的起因。那今天呢，我们在更加详细的进入了什么是造成生命、造成名色之因的这个课题。这就是缘起 Madhija Sambhada。 对于缘起，我们作为佛教徒，每个人都知道，都会说缘起，但到底什么是缘起呢？对于缘起，在清净道论里面是这样说的：因为了解它能够导致利益快乐，所以值得智者们了解为缘 Madhija。升起时是一起的、正的，就是完全的，而非单独的已经无因的，所以为起什么拔的。如此缘以起为缘起，或者又可以这样解释：一起生为起，众缘的和合而非没有缘，如此为缘起。此因的组合作为果的缘，故此为彼缘，也就是由于因的组合能够成为果产生的种种的缘，所以这个是那一个的缘。而由于缘而升起，一起的升起众缘的和合，则称为缘起。又或者说，因的组合面向果故说为缘，也就是由于因的种种因的组合，它能够带来果，所以从因位来说，这些称为缘。而一起生起故说为起。缘起的原则呢，就是 imasmin sati idang hoti imasu pada idang bajati imasmin asati idang na hoti imas nirodha idang nirujati。 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偈颂：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此跟彼就是说，因为有了因，所以才会有果的存在，因为有因的升起，才带来了果的升起。而当因如果没有了、不存在了，自然就没有果的存在。而当因灭去之后，自然果就也消失了。那对于缘起来说呢，佛陀讲缘起，并不只是对于说这世俗上这物质方面的因果关系。佛陀解释缘起，更主要的是讲生命的起因。因此，在相应部的缘因缘相应里面，佛陀这么样 来定义缘起。กตัมมะจะปิกาเวปฏิจจสมุปปาโตอวิชชาปัจจยปิกาเวสังขาราสังขารปัจจยวิญญาณวิญญาณปัจจยนามรูปังนามรูปปัจจยสารายตนะสารายตนะปัจจยภาสโสปัสสปัจจยเวทนาเวทนาปัจจยตัณหาตัณหาปัจจยอุปาทานอุปาทานปัจจยภาวะภาวะปัจจยชาติชาติปัจจยชารามรณังโสขปริเทวทุกขโทมนัสุปยาสสัมภวันติเอวังมิตัสเกวละสทุกขคันธัสสมุตตาโยโหติอายังวัจจติภิกขเวปฏิจจสมุปปาโต这是佛陀在《因缘相应》里面说的一段话，他的意思就是：诸位窟，什么是缘起呢？诸位窟，无名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处，六处缘处，处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愁悲苦忧恼生起，如此。这整个苦印的升起，诸位窟就称为缘起。那这一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为什么会有生命的存在，会有生命的升起呢？这如果一个人在没有接触佛法，或者他们没有去了解佛法，没有修行的话，往往他们会这么思维，到底什么样会导致生命的存在，会有这样的生命呢？而佛陀是透过缘起的法则来解释生命的升起和存在的。在佛陀解释缘起的时候呢，有一种是叫顺的，一种是逆的。顺的就是说，由于有了五明带来了行，由于行带来了识，识带来了名色等等，如是呢，就整个苦蕴，就是说这一堆的名色法，这堆称为苦的名色法，这个生命升起。而还有另外一种逆的观法呢，叫巴蒂罗嘛的，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生命？因为有了生命，就会有自然会有老死愁悲苦忧恼。为什么会有这些？因为有了诞生，有了出生就会有。为什么会有出生呢？因为有了业有。为什么有业有？然后有知起等等，这个是逆推的方法。那在这里呢，我们就依照佛陀所教导的顺观法，就叫阿耨罗嘛，就是无名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的方法来解释生命的起因。第一是无名阿维扎。在《清净道论》是这么样解释无明的：以不适当的身恶行等名为不应有，就是称为不应有，不应得的意思。由这些不应当有的称为无明，所以他就是把维加解释成存在，也就是说，因为有了身恶行等等的存在，而不应该有这些存在的却拥有了，所以这个称为无明，这是从词源学来解释的。而相反的，以身善行等名为应当有的，就是应当存在的，没有比应有，就是没有这些应该有的，所以称为无明，这也是从词源学来解释的。所以在这里呢，就是 vijja 就是用有，用存在来解释。还有另外呢，是 vijja 是知道、知识、了解，再加啊就是不知道，不知道什么，不知蕴处界根蒂固为无明，也就是对于五蕴、对于十二处、对于十八界、对于二十二根、对于四圣地，不知道、不了解，称为无明。或者又以不知道、以逼迫为苦等四种意，故为无明，也是不知道苦、不知道集、不知道灭、不知道道等等。还有呢，令有情驱痴以无始轮回的一切胎，去有实住有情居，故为无明。 或者奔走于究竟意义上并不存在的女人男人之间而不奔走于存在的诸运等，故为无明。也就是说，只是知道概念法认为说有女人男人，但是在究竟意义上，在圣意地上是不存在的这些女人男人，不了解在究竟意义上来说称为究竟法的五蕴，或者称为名次法。由于不知道究竟法，而只是执着于概念，认为说有男人女人等等，这个称为无明。又以障盖住眼识等的依处所言缘起缘生法等，故为无明。也就是说，由于无明，所以不知道眼识的依处。眼识的依处就是眼镜色，眼识的所言就是颜色。而由于缘起就是诸因的集合，而延伸法就是因眼造作之法。对于耳识鼻识等等眼识相，由于这种烦恼，这种愚痴能够障住，不能够了知这些究竟法，了知眼识依处等等，所以称为无明。这是《清净道论》第二次第587段的解释。那无明呢，它的相位现起静音之，无明有愚昧无知的特点，它的作用是蒙昧，表现为遮蔽，就是能够遮盖住种种的究竟法。静音是漏，就是烦恼。那佛陀在相应部里面就这样解释无明。佛陀说，诸比丘，什么是无明呢？诸比丘，对苦的无智，对苦集的无智，对苦灭的无智，对导致苦灭之道的无智，诸比丘就称为无明。在这里的佛陀是以对色圣地的无知、不了解，或者说没有如实知见色圣地，对色圣地没有智慧，就称为无明。而在分顶里面，佛陀又这么样解释，其中什么是无明呢？对苦的无智，对苦集的无智，对苦灭的无智，对导致苦灭之道的无智，对前际的无智，对后际的无智，对前后际的无智，对此言性诸言生法的无智。在这里呢，就一共讲到了八种无智，就是对八种对象没有智慧，不了解。第一是苦圣地，苦圣地表现为无取蕴，表现为名色法。苦集圣地就是导致苦因，为什么会有名色法，为什么会有生命这种苦的升起的圣地。第三是苦灭圣地，就是如何导致证悟涅槃，涅槃的圣地，就是不能够证悟涅槃。第四是导向苦灭之道圣地，就是对于如何解脱，如何断烦恼，如何去导致苦的止息的这种方法途径行道的无知，也是无明。还有对于过去，就是前际，就是过去生的无知，对于未来后际，就是未来生未来五蕴的无知，对于过去未来五蕴的无知，以及对包括业与果报在内的缘起法则的无知。这八种如果一个人对此无知不了解，自称为无明。有了无明，那么他就会有行。那什么是行呢？行叫做桑卡拉。在清净道论里面就这样解释行，解释桑卡达玛毗桑卡隆滴滴，桑卡拉就是有为行作故为行。也就是说有为桑卡达就是有因缘造作的，或者说能够造作的， 自称为行，所以行是造作意。福非福不动行三种，以及身与意三种，共六种为无名言行之行，它们都只是世间的善不善之思而已。在这里呢，就更明确地讲到有六种行，第一是福行，第二是非福行，第三是不动行，以及身行、语行、心行三种。这里讲的是无名缘行的行，而这些呢，其实只是我们说到的造善业之思或者不善业之思。所以行的特点就是行作、造作、造业，作用是努力，表现为思 Jadana， 它的静音就直接的原因是无明。那到底什么是行呢？佛陀这么样定义行，佛陀说，诸比丘，什么是行呢？诸比丘，有三种行，身行、语行、心行，诸比丘自称为行。也就是说身业、语业、意业这三种业称为行。那在分别里面又在解释，其中什么是无名言行呢？福行、非福行、不动行、身行、语行、心行。其中什么是福行呢？思所成、戒所成、修所成的欲界、世界善思，自称为福行。其中什么是非福行呢？欲界的不善思，自称为非福行。其中什么是不动行呢？无思界善思，自称为不动行。其中什么是身行呢？身故思为身行，语故思为语行，意故思为心行，这些称为无名言行行。因此在这里呢，讲到行有六种行，依它的本质来分，可以分为福行、非福行跟不动行，而依照它表现的门来说，可以分为身行、语行跟心行。那我们看一看到底哪些是福行呢？福行是思所成的、戒所成的、修所成的，也就是我们在讲到做福业的时候，如果一个人在做布施的时候，布施的这种行称为福行，叫做福行就是叫做 Punya Pisankara， Punya 也就是功德，所以福行也就是功德行或者福德行。一个人做布施的时候，他积累的是功德，是善业，这个称为福行。而如果一人在持戒的时候，他造作的也是属于善业，所以这种也是属于功德行。而如果一个人在禅修的时候，只要他还没有达到禅那，那这个时候呢，是也是属于欲界的福行。如果达到禅那，那是属于色界的福行。因此福行它包括了八大善心之思，也就是说八大善心都是欲界的善业里面的思，还有五种色界善心之思。这就是讲到了，如果一个人透过布施、持戒跟还没有证得禅那之前的修行，这些心里面的思所造下的业称为福行 （Punya Pisankara）。而当一个人有能力证得禅那的时候，他依照其所证的禅那的五种，分为五种色界的广大心，在这些广大心当中里面的思心所造的业就是福行。那对于非福行来说呢，就是透过不善心所造作的种种的恶业， 不善业。那不善心有多少种？有十二种。所以在十二种不善心里面的思称为非福行，例如说杀生啊、不逾矩啊、欲邪行啊、希望语啊、离间语啊、粗恶语啊、杂秽语啊、贪婪啊、嗔恚啊、邪见啊，这些在做这些不善业的时候，他所升起的不善心里面的思称为非福行，叫做阿普尼亚毗萨卡拉，就是非功德的，会带来不善果报的。然后第三种行是不动行，阿难迦毗萨卡拉。不动行是特指一个人证得了无世界定，那在他证得无世界定的时候所升起的四种无世界善心里面的思所造作的称为不动行。这是依所造的业的本质本性来分的，而如果透过门的话呢，那么透过门我们称为身故思为身，也就是因为有了思之后它透过身门表现出来的，这称为身行。那它就有八大善行之思以及十二种不善行之思。为什么这么要说呢？因为造作身业只会在哪一界造作？只会在欲界造作。所以身行所造作的都是属于欲界的业，属于欲界的善或不善的业。如果在造作欲界的善业的时候，它是透过八大善心来造作的；造作不善业的时候，是透过十二种不善心来造作的。那对于语行来说呢，语行也是可以透过八大善心里面的思来造作，也可以透过十二种不善心里面的思来造作，因此语行也只是属于欲界的业，那不是属于色界的业。对于意行来说呢，或者称为心行来说呢，它就包括了二十种欲界的思。哪二十种欲界的思呢？八大善心里面的思跟十二种不善心里面的思。也就是说我们的心念如果想着好的，那这个时候升起的是八大善心的其中一种；如果是想着不好的，想着贪嗔痴，那个时候心升起的贪嗔痴的任何一种，那是属于不善思。对于心情来说呢，它能不能够造作色界跟无色界的善业呢？可以吗？可以。所以心行包括了九种色无色界的善思。哪九种呢？五种色界的跟四种无色界的，这些称为心行。那为什么说无明言行呢？因为有了无明，一个人才会造作善跟不善的。虽然说在不善心的思里面呢，必定伴随着无明，但是由于如果没有无明的话，一个人不会再造业，所以间接的来说呢，因为有了无明，他会去造作种种的善业。讲了无明之后呢，行言识。那识是什么意思呢？识巴利叫做 vijnana， 它的意思就是 vijnana di di vijnana， 识之故为识。它的相是识之，位就是作用是前行。什么前行呢？作为诸心所的前导，称为前行。表现为反向连接，反向连接就是什么？把第三谛结生。所以在这里的定义，识呢，它定义为结生。当然呢， 食还有其他的一些作用，我们等会再讲。然后静音就是行，也就是无名言行，行言时的行，或者依处与所言，因为有了依处与所言，会有时的升起。对于时，佛陀是这么样来解释的：诸比丘，什么是时呢？诸比丘，有六时生，眼识、耳识、鼻识、食识、身识、意识，诸比丘自称为识。那在这里的识呢，它可以是特指果报心的识。对于果报心来说，有多少种果报心呢？有多少种？世间的果报心一共有多少种？世间的果报心一共有32种。是哪32种呢？无因不善的果报心有7种，即眼识，眼识是舍聚的，是以舍聚行的；耳识、鼻识、食识、身识，还有领受心跟推度心，其实这些我们只是复习。而对于无因的善果报心呢，有8种，即眼识、耳识、鼻识、食识、身识，一个领受心以及2个推度心。这2个推度心分别是舍聚型的跟悦寂型的，也就是它伴随着舍受和伴随着乐受的。7种不善果报心跟8种无因善果报心加起来15种，这些称为无因果报心。那还有17种是有因果报心，有因果报心就是欲界的大果报心，一共有多少种？8种。色界的果报心有5种，无色界的果报心有4种，因此一共32种。如果在89种心里面，所有的果报心一共有36种，但是其中有4种果报心是属于什么心啊？出世间的果报。出世间的果报就不是我们说的无名行造作之前带来的，它是属于出世间的，它是由出世间圣道带来的，所以出世间的善心。那这里讲到的是世间善心，就是导致投生啊，导致我们在生命期间体验的这些心，它是属于这里讲到的识。所以这里的识是特指果报心来说的。那我们讲的是32种果报心之后呢，我们再来分析刚才佛陀所说到的那6种识。眼识、耳识、鼻识、食识、身识，这5种呢，在89种心里面一共有多少种？分为几种？分为10个。也就是说，眼识有善果报跟不善果报的。如果我们看到好的，这个是善果报的；如果我们看到不好的所言，这个是不善果报。因此一共有10个，这10个称为双五识。双五识就是善果报的5种跟不善果报的5种加起来一共10种。而对于意识呢，这里的意识也是特指果报的意识，所以一共有多少种？有22种，即领受心2种，推度心3种。这5种称为无因的意识。还有欲界的大果报心8种，色界的果报心5种，无色界的果报心4种，因此这加起来一共是22种。这就是佛陀所讲到的行言识的识。那对于行言识是 如何来发生的呢？我们现在再讲一讲，这些结生心，结生心里面的识是属于行人识的识，而在生命期间，由于我们过去所造作的业，在生命期间仍然能够成熟，带来果报，是不是？而这些果报也是被我们的心体验的，而能够体验过去所造的业带来的这种果的心，也是属于果报心。因此识，行缘识的识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在结生的时候，由于过去造作的业带来我们结生，这个时候呢是属于行缘识的识。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由于我们过去所造的业在今生带来果报，我们体验到果报的这种识。那我们在这里先讲在结生的时候的识。结生一共有多少结生心呢？有多少种？有十九种。哪十九种呢？这十九种果报心，它们分别是两种推度心。这两种推度心是无因心。不善果报的推度心，使一个众生投生到恶趣里面去；而善果报的无因心，使一个人投生到低等的人跟天。而欲界的大果报心呢，使一个人，是一个众生投生到欲界的人天，人天上去。四界的果报心是有情投生到四界成为梵天人，而无四界的果报心使一个人投生到无四界的梵天人。因此结生心有十九种，这十九种结生心都是属于什么心？哪一类的心？属于果报心。因此这十几种果报心跟结生的关系，就是不善果报的实际推度心可以使众生投生到恶趣，所以这个属于恶趣结生。善果报的实际推度心使一个有情投生到欲善趣的无因结生。八大果报心使一个有情投生到欲上去，就是人天上去，这属于欲上去的结生。五种色界的果报心，使一个众生投生到色界。四种无色界的果报心，使一个众生投生到无色界。那这一种识呢，在结生的时候表现，我们就称为属于果报心的识。然后还有另外一种识，是在生命期间我们能够体验到的。在生命期间能够体验到的是哪些心呢？就是刚才所说到的三十二种世间的果报心。哪三十二种呢？即双五识有十个，领受心跟三个推度心，两个领受心跟三个推度心。这双五识、领受心、推度心只会发生在哪里？只会发生在五门心。而五门心就是表现我们看到的、听到的、嗅到的、尝到的跟触到的，还有八大欲界的果报心，这个表现为彼所言，跟表现为有分心。色界的果报心跟无色界的果报心，只能够以什么的方式出现呢？离心哦。一个梵天人他不会直接在生命期间能够知道，哦，这个是生前什么心，而是出于一种离心的心，这样方式出现的。那我们在这里呢就讲了识之后呢，我们再看看什么样的行带来什么样的识，什么样的业带来什么样的果报。这个就是讲行跟识，这就是造作的哪一样的业会带来哪一样的果报。所以就行缘识是这样的意思。如果一个人造作了欲界的福业，欲界的福业一共有多少种？有八大善心里面的思，就是 属于福业。那由于一个人在过去生造作了八大善心的任何一种，那在今生他将能够体验到善果报的五十，因为这个是由过去善业带来的果报，还有善果报的领受心一个，善果报的推入心两个，还有欲界的大果报心，一共有八个。这是一个友情在过去生造作的福业的时候，他可以体验到的。如果一个人造作了色界的福行，那色界的福行所带来的只是什么？只是使一个众生投生到色界的梵天界，而他的结生心、有分心跟死心，就是属于跟他所造作的福业，这色界的善业相应的心。所以以这里是指造业带来的果报。所以就是造的业，如果是福业的话，就是善心所造作的；而实呢，就是体验果报的心。对于非福行来说呢，有哪些非福行呢？一共有十二种非福行，即有十二种不善心所造作的业。那它将能够带来不善果报的五十，不善果报的领受一种心，不善果报的推动心。也就是说，一个人造作了十二种不善业，被体验的只是七种无因的不善果报心而已，是不是？也就是不善果报心只是无因的，无论你造的不善业，你造的恶业千差万别，但是在体验的时候只是这七种心体验，即不善果报的五十跟领受心、推度心。而作为推度心来说，它可以成为一个众生头中的恶趣的结生、有分跟死心，在生命期间所体验的不善果报是由这五种心来体验的。而对于不动行呢，不动行是指哪些业啊？一个人证得了无色界定，那他所造作的就是称为不动行。他那家被散开了。不动行是指四种无色界善心，它能够带来的果报是无色界的果报心，也就是投生到相应的那一界。对一个众生、一个友情来说，它只是属于无色界的一种心，它跟色界的果报心一样。而且呢，它只能够表现为结生、有分跟死心。那我们再重新复习一下，当一个人由于所造的善业是福行成熟的时候带来的结生，他们是怎么样的关系呢？例如说，一个人今生是人，他的无名爱取就是他希望来生能够投生为天人。由于他希望能够投生为天人，所以他错知了有天人的存在，这是无明。他希望投生为天人，这是属于贪，这是属于贪爱。他只取与天人的生命，这是取。之后他造了业，他造的业就是属于福行，礼佛并做布施，这是属于欲界的福行。而造的业呢，也是属于善业，就是礼佛并做布施。那他造了这种业之后呢，如果下一生他就投生为天人的话，那这个时候这种业在他临终的时候成熟，成为他临死塑形的对象所言，那在他临死的时候他看到的也是礼佛，这是说有业，业相趋向的业。那下一生他就投生为天人，那下生天人的结生心是属于什么心？ 所以乐器自相应的善心还是果报心？果报心啊。那我们在这里就以一个人造的福业，欲界的福业带来投生有天人的结生心的例子来讲一讲。这是有分流，有分流灭去之后升起一个异闻转向心，这个时候即一个人就体验为他即将要死了，他在死之前他看到了自己即将要成熟的礼佛跟布施的业，他那个时候看到他自己犹如正在造作一般，那他的塑形心将升起五次，这是他的生命当中的最后一个塑形心。等塑形心灭去之后呢，落入了有分，然后升起了一个死心，宣告着他去世了。之后呢，就在死心一灭去，紧接着升起了一个结生心，于是他在天界出现了。那这个结生心属于什么心？属于果报心。那这里的结生心是由什么业带来的？是由什么业带来的？是由他礼佛并做布施的业带来的，是不是？他礼佛跟布施的业是属于欲界的什么行？属于福行。由于有了欲界的福行，所以带来天界的结生这种果报。所以在他临终临死塑形的时候，这些临死塑形心是属于哪一类心？是属于善心还是属于果报心？属于善心。对，哪一类的善心？如果他投生的心结生心是乐器自相应果报心的话，那么这里的心是什么心？也是乐器自相应的善心。那其实呢，在他临终的时候并不是说临终的时候造这种业，而由于这种临终塑形心只是使这种业成为下生投生的管道而已，所以真正在造业的时候是在他也许还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在佛前许下愿，他想要投生为天人，然后他去做布施，所以当时他在做布施的时候造的这种业也是属于乐器自相应的善心。那这种乐器自相应的善心在他临终时候成熟，所以这种福行带来结生，是这里讲到的行缘时。那我们再以非福行带来结生为例子，今生是个人，他今生杀生，就是造了非福行杀生的业。那这一个人造作了非福行之后呢，如果在临终的时候这种杀生的业成熟而成为他临死塑形的所缘，那么在他临死的时候就体验到他仍然好像在杀生一样，那下生投生为鱼，或者投生为任何的动物，或者投生到地狱。那为例子，那鱼的结生是属于哪一类的结生心呢？鱼的结生只是属于不善果报的推度心。那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那例如说一个曾经造作的杀生业的这个人，在临死的时候这种业成熟，于是在他临死塑形的时候呢，他体验到犹如重新再造作一般。那么这个时候在临死塑形的这五个塑形心是属于哪一类心？属于不善心。而不善心是属于哪类的不善心？属于嗔的不善心。因为杀必定是属于嗔，即使一个人为了贪而杀，例如说他想吃东西，但是在杀一那刹那由于心很快，仍然还是属于嗔心。那当有分心灭去之后升起一个死心，表示这一个杀生的人死去的，然后呢紧接着升起的结生心，就是他已经投生到恶趣里面去。投生到恶趣里面去的心是属于哪一类心？不善果报推度心。所有的恶趣众生都是这一类的果报心，以这一类的果报心为结生的。 那无论一个人在临终的时候是哪一样的菩萨业成熟，他在临死的时候，如果是这种菩萨业成熟带来的劫生性，必定只有一种，即不善果报的推脱性。那又假如一个人在临死的时候，如果他想起他的亲人，例如说他的孩子，这个时候他贪着他的孩子，由于他贪着的孩子，这个时候升起的是什么心？可能是贪心啊，也是属于不善心。那这种贪心在他临死的时候成熟啊，就是他就造的这种贪的不善，在下生他的劫生心是属于哪一类的劫生心？是不是贪的不善心？不是，还是属于不善果报的推动心，成为他下生的劫生心。那劫生心跟有分心都是属于不善果报的推动心。这个是一个人造作了非福行带来的劫生，也就是说不善业在十二支缘起里面它称为非福行，阿布尼亚毕桑格拉，而所带来的劫生称为时，所以是属于果报心一类。那这里讲到的行缘时还是业跟果报的关系。那我们再看一个人造作了色界的福行跟果报心的关系，跟果报时的关系。今生是一个人，他所造作的色界的福业，就是他有能力证得第四禅。这里的第四禅就是指第五禅的善行。然后在临死受刑的时候所缘是什么？是禅相，也就是禅相是属于业相。那下一生呢，他就投生为广果天的梵天人。那梵天人的劫生心是属于哪一类心？是属于第五禅的果报心。那在这里呢，我们再以心动的方式来看一下，一个人的有分流灭去之后呢，升起他生命的最后一个心动，于是那个时候他所升起的塑形心取禅相为目标，那个时候他的心犹如在入定一般。之后呢，他的死心升起先告知他的寿命已经终结了，然后紧接着在死心一灭去之后，在梵天界结生了，他以化生的方式出现在梵天界。那梵天人的这个心，如果他是属于凡夫的话呢，将会投生到广果天。广果天的劫生心是属于哪一类心？第五禅的果报心。那这第五禅的果报心跟他之前入定有没有关系？有。如果一个人一生当中从来没有禅那的经验，不能够证得禅那，他有可能投生到梵天吗？那是不可能的。而正因为他在那一生当中他曾经造作了色界的福行，也就是他拥有禅那，那由于这种禅那的善业成熟，使他投生到梵天界。那梵天界的劫生心劫生时，就是跟他所证得的禅那相应的，他证得的禅那的心是属于善心，色界的广大心，而在行缘时里面称为色界的福行，而他投生到色界梵天是属于劫生心，劫生时这个是果报心，所以业跟果报的关系就是这么样。而在梵天人里面，他的劫生心、有分心跟死心都是属于果报心。那这个是行缘时，也就是说一个人一个众生由于无明，他会去造作种种的业，无论是善业或者不善业。由于造作的不善业，那么只要还会有无明，那这种业必定依然因缘会成熟。 因缘的成熟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它可以带来新的生命。只要一个人的果报想尽的，那么他的生命必然会表现为终结，或者说一个人的业以及他的毁坏业使他的生命不得不中断。那只要他还有烦恼，还有无明，那这一个身体不能够再支持他的果报之后，另外的业成熟又会带来新的生命。这种由于死了之后紧接着的生，他不断的死的又生，生了又死，死了又生，这个称为轮回三沙那。只有一个人有的业，这种业一旦得到了烦恼的支柱，他就能够带来生命。这种带来生命是由于业带来的，而表现为生命呢，它就是一种果报。因此有了烦恼它就会造业，这种业依照不同的性质分为浮行、非浮行、不动行，而它所带来的生命是结生心体验的。而对于在生命期间，由于他所造的浮行、非浮行跟不动行，人人可以在他的生命期间出现，那就表现为，如果一个人造了不善心的话，在他的生命期间就会体验到他可能看到、听到、嗅到、尝到跟触到不好的那些不善果报。而有时候呢，如果他是以有分心的时候出现的，那么他就只是表现在离心里面。当然呢，作为人来说呢，他的离心路径还是属于善的。那么多数的不善果报心体验多数是以五闻的方式呈现的，对于人类来说，对于天人来说是这么样的。也就是说一门心路径的不善果报呢，升起的几率很小，只有偶尔会升起在鼻所眼里面，但多数都是我们是透过眼耳鼻舌身来去承受我们过去所造的不善果报的。那如果我们过去所造的是善的业带来的，今生带来善的果报，那么它多数也是以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来体验的，偶尔会以鼻所眼的来体验。而在离心路里面呢，就是由于我们过去所造的善业，它带来我们的有分心都是属于善的果报心。而如果一个人在过去造的是属于禅那的善业，那么表现为令他投生到跟他禅那相应的梵天界，无论是属于色界的梵天或者不色界的梵天，那这就是行言识的关系，也就是我们之前讲到的业跟果报的关系。那对于识言名色将是属于在缘起法则当中是几乎是最复杂的。那么我们明天晚上再一起来学习了。